这里是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些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9月28号，公元2008年11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拉喇嘛赴尼日利亚及欧洲三国访问；又有4名安都藏人遭2年半到8年判刑；西藏妇女会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共停止践踏西藏妇女权益；中共前总理秘书称应在达拉喇嘛有生之年解决西藏问题；英国政府敦促藏中恢复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今天25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启程，前往非洲尼日利亚展开访问，之后将继续在欧洲捷克共和国、比利时和波兰三国展开访问。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代表苏纳丹金之前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应非洲尼日利亚奥斯维 NM 奥斯维基金会的多次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本周四27号开始在尼日利亚展开首次访问，当天将出席在尼日利亚国际学术中心举办的奥斯维 NM 奥斯维基金会创始人埃玛纽埃尔纪念系列讲座。达赖喇嘛将以全球和平与宗教和谐为主题向与会者发表演说。主办单位奥斯维 NM 奥斯维基金会联络员麦克表示，这次系列讲座上邀请了两名主要嘉宾，他们分别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波兰前总统亚历山大克瓦西涅夫斯基。主办单位之前也曾邀请以色列前任临时议长西蒙佩雷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和南非前总统克勒克等知名人士出席系列讲座并发表演说。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尼日利亚的各项访问议程后，截至下月12号将在欧洲捷克共和国、比利时和波兰等国展开访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NOW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因参加今年3月以来的反中共统治示威活动而遭捕的4名来自西藏安都陆续县藏人，近期被中共当局判处2年到8年有期徒刑。此外，当局在安都其他地区部署大量军警，加大打压藏人。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本月11号，位于西藏安都录取县中国人民法院对参加今年在当地发生抗议示威活动而遭捕的录取县4名藏人判处了2年半到8年有期徒刑，其中来自录取县西仓嘎萨寺僧人22岁的缺乍加措被判8年有期徒刑，23岁的江样丹巴被判7年有期徒刑，以及当地藏民60岁的彭日和50岁的塔叶均被判2年半有期徒刑。消息人士指出，上述被判刑的4名藏人现被监禁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家监狱中。消息人士还透露，另外有6名安都录取县藏民因参与今年3月以来的示威活动而被捕，目前仍不清楚他们是否被释放或者被判刑。据了解，今年3月在安都录取县爆发抗议活动之际，共有200多名当地藏人被中共军警拘捕，其中大部分人上交罚金后才得以获释。此外，西藏安多其他地区仍然在中共的军事镇压中。据美联社消息，昨天星期一，中共当局在西藏安多下河县拉卜楞境内部署了大量全副武装的中共军警，加大了对当地的控制和打压。一位在拉卜楞寺学经15年的僧人向美联社表示，西藏被中共统治，我们处在中共的严加管制中，达赖喇嘛早已去了印度，我很心痛。美联社驻北京首席记者查理斯·胡兹勒昨天24号在拉卜楞境内看到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军警在巡逻。此外，通往城区的唯一公路被军警设卡，严格检查过往行人和车辆。 此外，位于安多拉布楞南部90公里处，今年三月发动抗议活动之地，具有200年历史的西藏寺，虽然表面上对外开放，但是寺院僧人在中午前结束学经和诵经会后，下午必须要参加中共当局举行的爱国教育会议。会议现场还挂着用中文和藏文写有西昌寺爱国教育第二工作组会议的大型红色布条，会议要求宗教活动不可转为政治活动，并宣称达赖喇嘛一贯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央政府为发展西藏贫穷地区，同时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正在进行大量投资等。美联社还指出，中国当局领导人的现行战略是在西藏境内外的藏人之间制造矛盾和冲突。尽管如此，在中共所称的占中国四分之一土地的藏区藏人都非常爱戴和敬仰达赖喇嘛，并期盼达赖喇嘛早日回到西藏。
请继续收听由 NOVA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天11月25号是国际消除妇女暴力日。设立在西藏龙王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的西藏妇女会今天向联合国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和许多政府呈交请愿信，介绍中共对西藏妇女实施的暴力情况，并呼吁联合国等国际社会敦促中共预防西藏妇女染上艾滋病，停止践踏西藏妇女权益。西藏妇女会会长毕次仁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西藏妇女会利用今天国际消除妇女暴力日，向联合国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和部分政府呈交的请愿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敦促中共政府在西藏妇女中制止艾滋病蔓延。他说，在西藏非法从事的卖淫活动中共从不加以管制，如今卖淫场所遍布在拉萨、日喀则等西藏各地。该组织曾在1998年获得的信息证实，仅在拉萨就有658个卖淫场所，而在2005年这一数量上升到1600个。他进一步指出，其中许多西藏妇女从事卖淫活动，她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中共向西藏民众不积极宣传防止艾滋病等疾病的知识，而是以前在西藏从事防止艾滋病活动的一名藏人近期被中共逮捕。因此中共除了对整个西藏进行殖民统治之外，对西藏人民的福祉从不关心，导致在西藏继续蔓延着从未见过无法医治的艾滋病等疾病。他继续表示，这一请愿信中除了有关艾滋病方面之外，提及了中共以计划生育的名义强制对西藏妇女进行绝育手术，甚至对怀孕7个月的西藏妇女进行堕胎手术，以及在今年西藏抗议活动中，许多西藏尼姑因喊出达赖喇嘛的名字或保存达赖喇嘛的法像而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拘押和非人折磨虐待等。西藏妇女会会长毕次仁最后表示，中国政府作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签署国，中共对西藏妇女权益的侵犯已经违反了这一公约，因此他呼吁联合国等国际社会制止中共酷刑对待西藏妇女、传染艾滋病等侵犯西藏妇女的基本权益。西藏妇女会今天晚上还同达拉萨拉当地印度妇女会联合举行烛光游行，播放有关反映妇女情况的影片，呼吁世人共同支持和维护妇女的权益。另据关注中国民间维权情况的维权网报道，尽管中国政府声称他们已履行了禁止酷刑公约，但是因为店铺遭强行拆迁而坚持上访的上海访民张翠平以自身的经历表示，酷刑和精神虐待在中国司法界是普遍现象。此外，联合国酷刑特派专员诺瓦克在他最近的报告中也指出，在中国酷刑仍普遍存在，有33%的酷刑案件发生在拘留所，近乎20%发生在派出所。据了解，每年的11月25号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1960年11月25号，米拉贝尔三姐妹在多米尼加惨遭杀害。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世界各国的妇女活动家们自1981年起，将这一天作为反对暴力的纪念日。 1999年11月3号，联合国正式通过由多米尼加共和国提出、60多个国家支持的建议，每年11月25号成为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已故中国国家总理赵紫阳的前秘书鲍彤认为，藏人特别大会决定继续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这是善意的表现，中共中央应抓住这一机会，用诚意与藏人谈判，并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解决西藏问题。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上周六22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圆满闭幕。大会决定继续推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日23号举行记者会表示，境内藏人多将希望寄托在境外藏人的身上，因此在未来20年，藏人的行动和计划如果继续失败，不仅对境内藏人，同时对整个西藏流亡社区将带来严重危机。有关仪式，赵紫阳前秘书鲍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采访时表示，流亡藏人特别会议的决定显示达赖喇嘛在藏人内具有强大的威信，中国应该把握机会，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解决西藏自治的问题，否则后果不堪。鲍彤强调，这次流亡藏人特别大会的决定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也表示藏人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用和平的方法争取自治，这不只是藏人争取，汉人也希望实现宪法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中央政府对表现实现西藏自治的诚意让全世界看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鲍彤又指出，达赖喇嘛对藏人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加上流亡藏人年轻一代倾向西藏独立路线，中央应该把握机会跟达赖喇嘛共同解决西藏矛盾，否则后果不堪。鲍彤说，现在达赖喇嘛年岁已经很大，中央更应该好自为之，不应该失去这个机会，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受害者不仅仅是西藏人民，同样包括汉族在内。鲍彤认为，中央政府应该看到问题的本质，中国对西藏问题一直采取强硬路线，并不时抨击达赖喇嘛只是表面主张中间道路政策，暗地里希望西藏独立。鲍彤表示，这种不信任的思维模式源自毛泽东及斯大林时代，他希望中国不要犯斯大林时代对中间路线视为敌对路线的教条主义，若不改变这种思维，西藏问题难以透过会谈解决。正因为中央政府没法摒除这种观念，导致50年与达赖喇嘛没法建立互信。今年3月以来，西藏各地发生抗暴事件，其后中共当局进行大规模拘捕藏民。鲍彤呼吁中央政府应该按照国际规定的法律程序、中国通过的司法程序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公开审判后进行特赦，以此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鲍彤说，按照国际规定的法律程序，按照中国自己通过的司法程序来进行审判，审判之后，中央政府履行宪法第80条的规定，宣布特赦，拿这个事情作为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主管中国和香港事务的外交和联邦次长比尔·拉穆尔昨天星期一呼吁藏中双方尽快恢复对话，解决西藏问题。据印度媒体消息，英国外交部官员比尔·拉穆尔说，在中国宪法框架之下，西藏应该获得真正的自治，并敦促藏中双方在未来不久尽快恢复对话，以相互尊重的原则解决西藏问题。他同时对近期闭幕的全球藏人特别大会重申，不论是争取西藏独立还是争取高度自治，始终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斗争方式表示欢迎。由于几次藏中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成果，英国外交部官员比尔·拉穆尔对西藏人民的挫折感表示理解。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